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事实上，祷告应该成为基督徒生活的一种方式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告诉门徒，要他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而使徒保罗则鼓励信徒要不住的祷告。这不过是圣经众多经文中的两节，提醒信徒恒切祷告的重要。然而很多人不断地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就是祷告真的能改变事情吗？我们的祷告可以改变神的思想和决定吗？要是您的心中也有这一类的问题，不晓得祷告跟神的主权到底有什么关系，那么今天的信息就最适合您了。在今天的信息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神掌管一切这个主题，清楚地解释到祷告的角色和重要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如果神无所不知又无所不能，他选择要做某件事情，而他的心意是为了自己的喜悦，为了自己的荣耀，那么我们祷告与不祷告有分别吗？如果神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而神又知道该怎么去做，当神要采取行动去做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能引起变化吗？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这些。许多时候我们正要祷告，脑海里忽然会涌现一大堆的问题，打扰了我们祷告的专注和热诚。要知道，每一次当我们屈膝祷告的时候，魔鬼撒旦绝对不会坐视不理，他会积极的工作，要进行破坏和搅扰。而撒旦做各种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我们怀疑神，对神产生不信。神早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过的，是极美好的福气，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，只是我们要信靠神才可以得着。如果我们信不过，我们将会错失许多美好的福气。事实上，福气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妥当了，不管我们祷告或不祷告，福气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，只是我们祷告就可以得着，不祷告就得不着。有些人经历患难，在困苦和伤痛当中，身边有很多人鼓励他，你祷告吧，但是他却不怎么热衷。如果人在困难中不祷告神，情况会怎么样呢？神又会有怎么样的作为呢？神会不会因为人不祷告而坐视不理呢？有些人说，神是有绝对主权的，他掌管着一切，全宇宙和人类的统治权都在神那里，神早就知道他要怎么做。那么祷告的重要性和角色是什么呢？不错，神的确有绝对的主权，神也在主宰和掌管着一切，然而许多神所预备的福气却是要我们以祷告来回应才可以得着。到底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如果不祷告，就不会成就，或者不会出现呢？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？绝对有。最明显的一样就是，我们若是不祷告， 我们就不能跟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。如果我们只顾着工作，忙碌的工作，却忽略了要花时间聆听神，与神交谈，没有时间读神的话语，默想圣经，我们就不能跟神建立那温馨和亲密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不看重祷告，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属灵的福气，那是肯定的。神不会强迫我们祷告，神要我们出于自愿。神不会强迫我们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神只是渴望和等待，等我们看重这段关系以及自愿。神不会向我们施加压力，神会吸引我们，但绝对不会强迫我们。有人问了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呢？不错，我们有自由意志，但这个自由意志是有限度的。有的时候，神会加上一点压力，让我们不至于太过狂妄。圣经有很多地方都讲到神的作为，神怎么样工作，怎么样在人的生命中行奇妙的事情。那么祷告可以改变事情吗？到底会还是不会呢？让我们这样看，祷告不会改变神永恒的计划和旨意，因为这是神早就定好了的，这是不会改变和更动的。但是祷告可以改变事情吗？祷告可以影响的范围又有多大呢？有一位年老的婆婆，非常年轻就守寡，带着一个孩子，她没有在家，一心一意的要把这孩子抚养成人。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笃信祷告和祷告所发出来的能力，因此她每天晚上不但自己祷告，也跪在孩子的床前为孩子祷告。当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她是一个人在儿子的床边祷告，等到儿子稍微长大以后，他要求他的儿子跟他一块儿跪在床前祷告，风雨不改。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，到大学开始住校了，但是不论孩子什么时候回到家里，住在哪儿，那个习惯仍然不改变。他要求孩子跟他一块儿在睡前跪着祷告。在这位母亲的房间里有一个木刻的牌子，写着祷告能改变事情。如果要是问这位做母亲的，你相信祷告可以改变事情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且他也的确看见神透过他的祷告改变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这是他主观的经历。神透过祷告带给他以及他的孩子无限无限的祝福，祷告改变了他的儿子的生命，也为他带来美好的祝福。那么在这里我要奉劝做基督徒父母的，你很可能没有能力给孩子很多物质上的享受，奢华的生活，但是你可以给孩子一些远超过物质的东西，就是为他祷告。你可以做一个祷告的父亲，祷告的母亲，每一天提名为你的孩子祷告，风雨不改。不管他还年幼，或者是年轻年少，甚至已经成家立业，你都可以在你有生之年每天恒切地为他逐一祷告，这是非常有效的，也的确能够改变孩子的一生。虽然孩子长大成人，离开家庭，或是到外地求学，或者是出到社会上工作，但是神依然可以透过你不断的祷告保守他，看顾他，指引他。虽然他置身于社会这个大染缸里边，受着很多的影响，好坏都有，但是神能保守他出污泥而不染，因为他背后有父母亲的祷告作为支持。你能够留给孩子最宝贵的资产，不是金钱，不是物质，不是财产，而是你为他祷告所发出的能力，让他牢牢地跟神保持亲密的个人关系，这是人生最重要的。当然，作为现代的父母亲，很多人都是拥有自己的事业，有些不能经常在家里，必须在外头劳碌奔波，但是祷告却是无远弗届的。不论你身在哪儿，即使不在家里，但是祷告所发出的力量和影响依然可以达到孩子的身上。我们可以为孩子各方面的需要祷告，神是乐意垂听的，他必定体察我们爱孩子的心， 给予他们特别的眷顾和保守。我有一个这样的建议，倘若可行，最好是在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边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为他祷告，你就祈求神在他生命里做工。虽然孩子还没有生出来，但是神已经知道也安排了这孩子的一生，这是一个生命，在神眼中看为宝贵。我们在这个时刻把这孩子交托给神，当孩子生出来以后，他已经生活在神的恩典和赐福当中，这是你能够给你孩子最好的礼物。祷告不能改变任何神既定的旨意，但是很多事情神会因为我们的祈求而做出回应，他会按着我们所求的成就。当然我们所求的一切必须符合神的心意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而且依着神的方法和时间。要是我们要确切地问，祷告真的能够改变事情吗？答案是不能。祷告不能改变神既定的旨意，因为万事都在神的安排和旨意当中，但是神会因着我们的祷告去改变一些事情，它会带来影响和冲击。因此我们为某些处境和事情祷告，跟我们不祷告是大有分别的。祷告可以改变世界，虽然我们不能改变神已经定的计划和目的，但是神因着我们的祷告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某些人的生命，而许多的事情和环境因着人的改变而都有了改变。比方说你碰到经济上的困难，你向神祷告，你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吗？让我们先来澄清一个观念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不是在碰到麻烦的时候，有困难了，我们才来祷告。我们跟神建立关系，不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刻，我们是在信靠神，带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等候他，与他交谈的时候建立关系。那就是说，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，还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跟神建立好亲密的关系，而不是等到我们置身在问题当中，遇上了麻烦，才临时抱佛脚那样的祈求神。我们亲近神，不是为了贪图利益，而是基于我们爱他，我们愿意回应他的恩典，我们渴望行在他的旨意当中，顺服他而亲近他。不要等到经济出现了问题，或者面临失业的困境，突然之间我们变得敬虔起来，而在这以前呢，你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祷告，而现在是因为急切需要神的帮忙而用一整天的时间来祷告。要晓得属灵的事物是急不来的，着急也没有用，神不会被我们利用，神要我们察觉到自己的不是，自己的问题。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步都需要神，但为什么常常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就消失了，只有在逆境的时候才急切地抓住神呢？到底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吗？绝对不会，因为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。然而祷告却可以带来影响和冲击，因为祷告是顺服神的一种表现，神也乐意垂听他儿女们向他所发的祷告。神的确垂听祷告，而许多人的生命也因为祷告而得着改变，所以祷告是可以改变事情的。有人曾经在一间规模颇大的医院里头进行调查，他发现呢，有 80% 以上的病人都希望有人为他祷告。虽然这些人并不全然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喜欢有医生为他祷告，也希望来拜访他、来探望他的亲友为他祷告。这似乎是包含了心理方面的因素，因为事实上，人若是不认识耶稣，祷告对他来说是没有太大意义。然而，这至少可以表示一点，就是一般人认为祷告是有效的，而且有祷告的人所要吃的药也比较少，而且康复的时间也比不祷告的人要来得快。不错，祷告不能改变神的计划和旨意，因此当有人为病人祷告求神医治的时候，到底神听不听呢？这要看神在这个人身上的计划是什么。 若是这是符合神计划和旨意的，他可以得着医治。要不然的话，要是每个人都说他有信心祈求神，而个个都获得神医治的时候，岂不是没有人病倒了吗？所以最重要的是看神的旨意和计划到底如何。若是神愿意医治我们，我们可以得着医治。但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接这个人回天家，那么祷告就不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。所以祷告是会带来冲击，但是它最终不能改变或影响神既定的计划和旨意。一些事情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得着，但有的却得不着，而有的事情我们不祷告也会得着。无论如何，神是在掌管一切的，因此万事万物都要配合神的主权和旨意，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他也掌管着一切。我们要是依着神的指示以及神在我们心中所给我们的感动去祈求，我们所求的必然会蒙垂听。如果我们不是依着神的旨意去求，我们慢慢的会失去这方面的信心，我们甚至于不再在祷告中提到，因为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，因为神知道我们渴望行在他的旨意中，所以不合神旨意的神会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就不再坚持去强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，要是我们为某一件事恳切地祈求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得着，我们是否应该停下来问神说，神啊，到底这是不是你的旨意？神不会将他的心意向我们隐藏的，神必定让我们知道明白他的计划以及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到底祷告重要吗？要是不重要，使徒保罗就不会鼓励我们不住的祷告了。事实上，祷告应该成为基督徒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好，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来思想的，就是祷告能改变神的思想吗？让我们来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。撒母耳在这里指出扫罗叛逆的罪行，到底神要怎么做呢？让我们看第28到29节，撒母耳记上15章28到29节，经文说，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，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是人，绝不后悔。好，我们接着再来看诗篇第110篇。诗篇110篇这里的第4节经文说呢，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，这是耶利米书第4章27到28节。耶利米书4章27、28节经文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全地必然荒凉，我却不毁灭净境，因此地要悲哀，在上的天也必黑暗，因为我言已出，我意已定，必不后悔，也不转意不做。跟着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第32章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，这里记载摩西上山去领取神所颁布的十诫。当摩西上山之后，百姓在下边议论纷纷，说摩西去了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也许摩西他出了事情。于是摩西的哥哥亚伦就为以色列人铸造了一只金牛犊，说这是他们的神，是领他们出埃及入迦南地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多么严重的罪行，他们竟然漠视全能的神，为自己铸造了一只金牛犊，并且以他为神，这对神是何等的亵慢。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像我们今天有整本新旧约圣经的启示，他们很多时候是凭着自己的猜想，自己心里所想的去做。以色列人当时所依赖的其实是摩西，后来摩西下了山，因为神在山上告诉摩西山下发生了这件大事，摩西下山非常愤怒， 连手中的法板也摔碎了。我们这个时刻就一块来看出埃及记第32章，我们看第8节到14节。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。经文说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印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，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好，我们看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第32章第8节到14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底神有没有改变他的心意呢？让我们仔细的思想。如果神是全知的，他根本不用改变他的心意，因为他知道过去，他知道现在以及将来的事情。他是从起初看明幕后的事情，他看明一切。他看事物的时候，他不像人只看到眼前或者看见一点点，他是全部看得一清二楚。若说神改变他的主意，这是不是意味着神有另外一些新的思想是先前没有的呢？但是神完全知道他该怎么做。摩西在祷告中，他是在提醒神他跟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，似乎神已经忘了要摩西去提醒他。神不是曾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吗？为什么神竟然好像忘了呢？其实神没有忘记，但是为什么神又要这样刑罚以色列人呢？好，我们特别留意出埃及记第32章第10节的经文。出埃及记32章第10节这里说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要改变他已经定了的意旨吗？其实不是。神之所以这么说，是为了试验摩西。到底摩西听了这句话是为此而高兴呢？因为最终啊，他可以兴旺了，不必再整天对着那些让人讨厌的以色列人。到底摩西的内心怎么想呢？神在这里要试验摩西。事实上，在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，他真是受尽了以色列人所给他的气。这些人经常不信摩西，又用舌头打摩西，又经常发怨言，在旷野给摩西出难题，这是一群难以驯服的百姓。可是当摩西一听见神说要除灭以色列民族，要把福气加给他跟他的后裔的时候，他非常着急，他急切地求神收回成命，而且提出了许多的理由，希望神的怒气止息。摩西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他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他想到神的名。摩西他是在以色列全家诚然尽忠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这段经文的描述是从人的角度和语言去描述，因为人会后悔，所以神也用后悔这个词儿来形容他此时的心境，好让人明白神的感受。其实神早就知道摩西的反应和对他的忠诚，他也知道自己将要怎么做，一切都在神的预知当中。但是神却要人 明白到他的感受，因此让人感到神要改变他的旨意。其实不然，正因为神不会改变，无论怎么样都不会改变，所以我们的信心能够牢靠，能够像稳固的锚那样是可以依靠的。我们犯罪会让神的心忧伤难过，但是绝不会因此让神对我们有所改变。神的爱永远不改变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提醒我们祷告的重要。我们最后就一块来看雅各书第五章13节到16节。雅各书五章13到16节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。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这是雅各书第五章13节到16节的经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神乐意我们过一个祷告的生活，因为祷告不是我们改变神，而是我们透过祷告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而且透过祷告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神的信实，神的奇妙。我们不能改变神，但是透过祷告我们表明对神的顺服，透过祷告神要亲自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的工。雅各在这里说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，他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愿我们的心都成为好土，领受所栽种的稻种，忍耐的结实，有30倍，有60倍，有100倍。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祷告对于基督徒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。要是我们忽略与神沟通的重要，我们的信心就会慢慢失落。因此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，让我们都来看重祷告，实践祷告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